好，那我们接着早上哈谈的，谈到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丈夫的精进，丈夫的施礼，丈夫的践行啊，这行菩萨道，当有如是勇猛精进的心呐，我亦应得，若未得，我亦精进不应奢还。虽复百岁复死诞生，必定当是迫害之法。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照顾是为了修行，但不要把修行拿去照顾身体。那因为这是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因为这是风气，现在是目前的风气，就是说，别人好意照顾我们，那就是人家好意了哈。那但不自己也就不要太参与了啦，因为现在我就到哪里走哪里哈，我发觉道业少谈呐、谈吃什么倒是多嘞。这讲实话，真的讲实话，这不是他叫行有余力则以复生，就是这个哦，这个资讯啊。不停啊，很多啦，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就不小心也都掉入这样的一个思考啊，那我很少去想说这个身体再照顾也不过如此，好了，好吧，那你照顾也可以哦，照顾好，赶快用功哦，对吧？照顾好，没用功哦，好，我之前在其他课也就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我们隔天要月考。哇，他准备好，那时候刻补面包什么我准备很多，然后就到教室去，他这一天打算在教室里面啊不睡了，就要熬夜啊，结果他就先把刻补吃了，面包吃了，什么都吃了，然后就跟我们讲他要小睡一下啊，起来他还用功，结果就一睡睡到早上，我们就笑说，你应该到床铺上会比较舒服一点。第一个，你又睡得很不舒服，可该吃又给人家吃掉了。结果他一整天就是吃的都吃了，睡也该睡了，就是书都没读。哦，他一往往一直每次拿他在挖苦他哈。我想想，现在我们好像也很像这样哈。该吃的，就为了准备考试，准备隔天的考试，可是没准备啊，不吃的都吃了，太护这个身体了哈、那所以说，应该有一种想法，我后来发觉也应该要照顾身体的，但这个照顾身体却是有一种紧迫感的感觉，就是说。因为真的道业未成，那道业未成哦，化解身体要是不行，真的就妨碍了。所以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赶快照顾，赶快用功，这两个要一起，该运动你要运动，该喝水你要喝水，该睡觉你要睡觉，除此之外赶快用功，或者这个时间来不及，因为我发觉要是真的病苦起来很难用功，很难用功啊。这个常跟大家提啊，就是我看到真正生病的时候很少自在的人，很少自在的人，所以我们大概不是那种会自在的料子，经过几年我们对自己颇有信心，有病苦来一定会起苦恼，所以早点，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个，所以我就说有一次我在佛学院担任老师的时候啊，那就是开班会，那时候在开什么班会啊，开不是雷九啦，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的，很有名，刚刚说很有名，就说那鼓励说喝牛奶不行啊，那个不行，那于是乎大家过堂的时候就会在前面写个牌子，我这个不能吃，我这个不能吃，那 行躺的人很辛苦啊，走到这里我就一直看，我这个就才夹到一半，哎，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走到下一个，我又看，我每个人都写一张了啊，因为心态爱狗啊，身体要紧啊，你看就开始计较这些了，然后开班会就开始说，人家吃了这不能吃，有的说可以，哇，那个班会的时间就一直在讨论，这能吃，这不能吃，这能吃，哦，我在听到，我说再下去那怎么得了？我就起来，我说从此不再讨论这个事情了。我那时候一个讲法就是，这里又不是餐厅，要这样挑到餐厅去，这是道场，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谈这个事情，就制止，不要再谈，因为再谈怎么会完呢？对不对？我们现在还好，我那时候不谈，你给我看现在网络，你会疯了呢。前面讲要喝咖啡，后面下一个就说不要喝了，所以你就要喝一半，不要吞，因为因为前面说要喝，后面说不要喝啊，你怎么办？你就喝一半了，那一下就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你看到最后都矛盾的、啊，是吧？透过一句台湾话叫“信心他自己败不了”，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怎么是？你把所有时间绕在这里，绕在这里，什么也难成啊！啊，吃的会怎么样？啊、就吃吧。哎，我们看到畜生死了，就会跟他讲“早死早超生”。我们也可以跟自己这样讲啊，不是吗？这开玩笑了啊。我就是说，大家生命身体要照顾，那是为成就道业。除此之外，多余的挂碍都是颠倒。这里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这里说的啊。啊，所以啊，哎，一生莫有贪，一命亦勿喜，这样哈、啊。那我们接着来看，他说：力养恭敬民，一向勿贪着。当如燃头以勤行成所愿啊！今此若在旷野数日之时啊，勿贪生命，于中游行啊。若有力养恭敬名闻起时，不应贪着，为自啊，为自愿成就故，应速勤行啊，如燃头一啊。就是你必须要啊，这个其实这个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那简单在哪里？简单到。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因为他已经想说，这里面有一个最大条件，勤行成所愿，你的愿在哪里？是，那所以说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里也学，那里也学，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假如我们要讲说，我在今年一定要得定，那目标出来了吧？好，而且你说我们要打残打活期，第七第八天准备死，那第七天你就很前期你就很用功了，是不是？因为这是没念成，第八天就不知道要去轮回哪里嘛。那所以说他有一种心情，就是说我们有点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已经其实已经有点懈怠了，因为真正的精进是可能今天就过不了明天嘛。也就是说我现在应该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时时都准备好的意思，照理讲应该这样，否则我们说实在，像你看这次这么一个地震，将近三万人，你当然在他们也不会认为三万人是他。那如果我们假如这里一下子来一个大地震，你认为三万人是不是包含在你在内？不知道呢，老实讲，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那我讲外在的山河大地的崩坏。内在的山河大地的崩坏也是意思，不是吗？一个因缘不具足，四大开始，你内四大开始崩坏，那跟海啸还不是一样？那这个意义就是一下就垮了 啊就完了，是。所以有时候真的，前几天也听到一位，以前大概二十几年的居士。后来出家，那这样出家也哦也十几二十年了，啊、都没联络。最近一接到电话，啊，有一个往生了。那、当然，那个年纪都是比我轻的、所以最近，然后这次参加的一次一个法会，去了有一个法师跟我讲， 谁谁谁谁谁谁，又是念一串呢、啊，都是五十几岁、六十岁就走。嗯，那在五十几岁、六十几岁，本来走也就走。但我要问的就是，当我们听到那么多，那大师其中谁准备好？嗯，其实我觉得都不是很容易呢。所以你看到力养恭敬，这又不是对世间对生死看得很清楚，你说谁能放得下啊？那还有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忧，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也讲，就修行人应该以当然不应该有不当的忧，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忧，要忧，要忧道业未成，忧生死未了，如上考批，这句话其实是很真的啊。它一种紧迫性，它不是声闻的，不是声闻心，而是说，比如说我像我要去救人，我现在好像我现在功夫也没有，工具也没有，但我救人，我现在必须赶快分分秒秒赶快把握，否则的话我会救不到人。好，那这个就是菩萨发心，菩萨发心的精进勇猛，就怕耽搁的一天会让很多众生因为我们延误一天而受苦。好，所以这个其实我常提到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在进修的人也是这样，进修人最容易产生的就是安逸心，对，他也不跟世间人名闻利养走得很动，走得很勤，他不互动，但说他进修就在这么一个非常在山林当中不问人间世事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在精进？嗯啊，未必哦，他道业未必真正进行。第一个，他有没有护念？就比如说，我今天给我三年、四年、五年在山中修行，我五年后我要重出江湖，难道我是带着一朝半事就要闯江湖？不行，啊，道业还是未成，那是那个半吊子的。那也就是说，今天有机会，等于是我辞掉父母，我到外面去修行。那正并不是我要舍掉父母之恩啊，即使是因为我想回来度化你们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跟父母借个二十年三十年，那要是我以后啊，我鼓励你们那要让孩子出家的啊，我教你们这一招，要出家可以三十年后，我不太三十年说不定你死了，二十年后你要给我交代，二十年后你没有给我交代，你应该怎么补偿？就是用现实，你就大胆的要求他，我放你二十年的假，成就道业，我不敢责难你，但你这二十年要不能成就，你看你怎么面对我，对不对？是用这种心。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师兄就是这样啊，那一出家他父亲跟他讲，学不成不要回来。哎，这种父亲厉害，那直接跟他孩子讲说，你要出家可以，但你有没有学完，你没有成就，不要来见我。哎，这也是有道理。哎，是类似这样的，他有一个紧迫感啊，你在深山修，你不能违背周边的这种琐碎的名闻利养而忘了你的所愿。其实你得到的名闻利养，你忘了你的名闻利养是由你放下社会责任、你的家庭责任而得的。你要是有良心，你的名闻利养应该回向他们，或是说你应该求更究竟当初你的初衷，你应该赶快舍掉这些啊，然后赶快用功。是当如燃头一啊，勤行成所愿。好，我们接下来看这里面呢，很有意思啊。那崛起啊，崛起起胜利，不可待明日。哎，明日太奢远，何缘保顺命啊？有道理，这句啊其实真的。因为年轻人比较不容易想到这一点啊。那因为我们现在也慢慢去感受到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还是觉得真的修行还是常带三分病好，才不会太猖狂嚣张。因为你发觉诶，无常好像也就在你旁边了，是 你以为无常都在别人身上，没想到无常在你身上了，说不定哪时候就要夺你的命了。所以他讲说，彼如燃头一清醒之时，明日虽远，莫待明日。你不要等明天。好，那这个道理我就是常讲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也尽量去经营这个道场的好，让这个道场更加如大家的愿。但其实你要知道，如到哪时候才愿？我在经营道场，那是在我修我的了，而不是我不是在等待等它建好我再修，因为在修道场的时候，就是在我在行，我就在修，而不是说我在修道场的时候，我自己另起一个染污心来修道场，等我全部都弄好，我再来修，不是，现在就是修的时候。所以我不是讲说道场未成你也心无挂碍，为什么？因为你在盖道场的时候其实就在行菩萨道了，你的观念很清楚。如果你会觉得说我盖好才要来修，那你就会有盖不好以后的遗憾，是不是？换句话，哪时候修？现在了，现在道场初创的时候修，盖好一半修，盖好的时候修，前修中修后修一样修，不等时代，不等时间的，你不能等。所以你看我有人在啊，我们下来盖这个盖这个，我说也可以，但有必要才盖，因为我们不贪，我们不能贪。他说要盖这个，我说盖好你就死了，我不骗你，我跟你讲。我这样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盖好根本来不及修，因为你刚好满足你的重贪欲完了以后，你根本来不及，你的心，你为什么盖好你就死？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这一栋盖好你会死，是因为这一栋盖完你会盖下一栋了。你无止境盖啊，所以当然一定会是盖完死的了。换句话说，以你这样的心，你是不会修的，你是忙外面。你一定是忙外面，你没会停的，你没有一个目标。像我们现在要盖，速度快，完了不要再动，赶快用功，除非真需要做，我知道啊，不要再起了很多妄想，那一直无止境的一直做。那如果真的有必要，我盖就是在行菩萨道，我不是要等盖完我要行才修行，盖的时候就是修行了。那个人看法不同，但此时就是修时。啊，我盖的时候很辛苦，我要去张罗工程，怎么样？这时候我就必须要知道，为未来的人，也许我用不到，但我为未来的人设想，我这个在布施，我在精进，我在忍辱，这时候就是修，不要再等了。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后悔的人嘛，是，所以你看他这句话就马上起来。起胜利，马上决己起胜利啊！啊，那不要再等啊！明日虽远啊，啊，莫待明日啊！明日太远了，现在就此时此刻就是。若以我身有胜利者，决己发起，应当生如是心啊！就是说我现在有殊胜因缘啊，比如说我现在是瞎满嘛，对不对？什么瞎满？我有众善缘，我六根还可以动，诸因缘都可以，虽有种种烦恼，但此时此刻我有诸胜利，众因缘和合，这时候就是修行时候，不待何时。好，就是此生有胜利者，决己发起啊，应当生如是心。何言能保开眼？何言实命呢？哎，我今集起胜利，明日太远，莫待明日。所以我们讲那个律论，不是讲说是来生快呢，还是明日快？如果你说明日快，你晚上不能死，哎，啊，如果晚上死，那就变成来生快，明日你还没看到就死了。所以你要在睡觉前就死了，哇，真的是来生快。所以，像这个海啸一来，很多人是来生快，不是明日快。那一下子，你像那很恐怖啊！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把资料收集来让大家看。那种以前没机会啊，这次看到这种，这样一滚过去，那个车子就这样的流来流去，到处流。 哎，那几层楼的教室学校上面竟然还多了一层楼，哎，那个楼怎么上去的？原来就浪这么一推，推几十公尺放上去。像这种情形，这样整个大灾难来，啊、哦，跑也跑不掉。好，我们再看啊，安住于正命，如食爱子肉，以所食啊，淡中啊，勿爱亦勿嫌。哦，这个有意思啊啊！如是定行比丘，修定的比丘啊啊，修专精修行的比丘啊，如落村落僧房中啊，就像我们道场僧房中落村中啊，虽有如法无所积嫌，岂得施矣？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如法，就是适当方法手段所得的饮食啊，哈、啊，勿起贪心爱着，好、啊。亦勿嫌之，应当安住正念，如食所爱子肉，但为生住不坏存疑寿命啊啊，色护进行故，犹如习云夫妻行旷野时共食子肉啊。这个就是说，你现在其实我们在这里讲的是饮食，就是饮食。那其实都从这里道理讲，就是说我们的世事供养。凡身体所用者，堪为盗用。好，就停。我们现在福报多到，其实我常常讲说，我们福报多到什么？我们经常在房间要整理我们的供养物，因为太多，有时候也不是我们啊，就是供养多啊，东西这也多，这也多，那所以我们要给人呢。那现在就多多有多，当然是你福报修来的啊，别人供养别人的福报啊。但问题是，久久会长养我们的贪着之心，啊，变成你看，你这一生的时间啊，耗掉好多在管理你的行住坐啊，食衣住住行。所以这个饮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啊，如法所得饮食，就如何如法所得身上所用之物之余，不要贪着。那有时候这么一贪着，看似一时之用是方便啊，但后来所带来的困扰，其实因为它就耽搁你的道业，因为你要整理，你要处理，是好。假如你看我后来发觉，就是说我常举那个例子啊，我们有时候即便我们是进修道场，好像很难进哦，对不对？为什么要吃啊？然后吃。啊、吃那么麻烦吗？因为真的很麻烦，因为这时候的人的吃跟以前吃不一样。好，现在那个这样不能吃，要这样吃才可以。然后要这样，因为你样样都要，所以你一碗，你这个时间就占很多了。因为你的要求多，所以配件多，所以种种条件多，所以你应当然花的时间多。当然花的时间多。那你不知道，你在这个饮食这一条不懂得节制的时候，你其他的也都也开放，这里也开放，那也开放，这里开放，也那也开放，你的化解你根本忙不过来。像我觉得最近记忆力不好，其实不是记忆力不好，是事情太多啊，这个多这个多，我们周边生活东西多了，多了一下就会，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应付？所以有时候发觉东西多也是挂碍。所以在这里来讲，你第一个先不要贪，再过来适当的做适当的分享，啊，然后让自己身上的东西啊，以道业上能成就为满足，除此之外能省则省，因为它对你没有多大意义啊，而且意义不大，而要形成的一个干扰。所以在道业上需要的你用。那除此之外，凡是你发觉你应该节省，这个哪时候你自己看，因为你看到、啊、你这一天下来，有时候你如果有办法，你时间去记一下你这一天所做的事情，觉得你做的事情跟你修的哈、哦，你算一下你的时间占多少，然后完了以后你去回想哪些事情其实是可以不必要的，这时候你时间才能省下来。那我们看他这里怎么讲，我们看我有举那个这个故事啊，是那个哎， 我们看这个注解第九页的第二十项啊，就是《杂案经》里面说啊，世尊告比丘，有事时知欲众生啊，知欲众生令得注视色受长养，云何为是？一出团时啊，这就断食；二细处时；三意思时；四事时。云何比丘观察团时？譬如有夫妇二人，唯有一子爱念将养，欲渡旷野，险道难处，粮食乏尽，饥饿困极，既无计理，做事易言，正有一子极所爱念，若食其肉，可得渡难，莫令在此三人俱食。好，做事既宜，即杀其子，含悲垂泪，强食其肉。好，那得渡旷野，云何比丘？比人夫妇共食子肉，领取其味啊，贪奢啊，贪嗜美乐哈，美药与否？答曰：不也，世尊。因为他这是他极爱的孩子，那我不得已为爱命呢 啊，所以他会不会在饮食做文章？所以这个在我们个人饮食上就不要太寡，但为护念大众，我们却以供养心来供养。就是供养大众的时候是怎么样用心，但自己上呢简单啊，成就，因为这是你让众生欢喜的，这是你该修的。但以个人来讲呢，能省则省，所以千万不要讲说这个剩菜不要再给我，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不要，不这个都不要。你看你不要的不人家不要，你不要的别人也不能要啊，有怎么那么多不要呢？有就是啦，啊，除了真的是妨害身体啊，你就不要吃。除此之外，吃了饱了，赶快用功，没事的啊。我说的话，你看像这个，他这举这个例子，其实你看啊，这是一个修道人在谨慎他的修行这个时间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纵容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去攀援这些问题？那你的一直养长养一直长养，你长养不完啊，因为我想贪不会止贪啊，贪只会增长贪啊。所以他就讲说你应该用这样的想法，他说答言如是世尊，佛告比丘，凡食团食当如是观，如是观者团食断之，团食断之以于五欲功德，贪爱则断，五欲功德贪爱断者，我不见比多闻圣弟子于五欲功德尚有一节食而不断者。你看他就用这种方法，他从饮食里面啊，看饮食的这一份，就像因为饮食里面有多过失嘛，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受用的很多东西都背后皆有过失，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因为这个是共业嘛啊，包括我们在维持道场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伤损众生？有啊，当然有啊。你把地扫太干净，很多动物就不方便来了，不是吗？啊、本来是他家呢，现在变你家了，哎，啊，你说我只是扫干净，那就是有影响啊，因为有些动物就必须要在这里受用的、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为了成就道业，你是无可回避的，一定会产生业力的。好，就像说我无可回避的，我会伤我的爱子，就是说我无可回避的，在我吃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些爱着，乃是会有另外一个业力的心情，好吗？那没办法，因为我现在我如果能不吃最好，那我现在要吃，那我就以成就道业为满足的前提之余，其他不要啊。那以这种心情来，所以他这我为什么要引这个文啊？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最后的一个因果关系其实很重要。那讲说，如果我对饮食断失，我能知道这个饮食的过失，我常做这样的思维，于无欲功德贪爱则断啊，因为这个。饮食所衍生的重功德、重贪法是相续的，所以假如我能对这，所以我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说，哎呀，饮食知节量，我在讲这一段话，我经常会引申到哪里？你看，饮食是代表你所有的受用之一种而已，换句话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 在你身心上所有属于受用部分啊，都要知节量，不是光饮食而已啊。任何东西就是是恰如其分就好了。好，好，那这样的话，你才能以五欲功德贪爱断。那一断的时候，我不见彼多闻圣弟子，就多闻圣弟子，常听闻法的人，常熏习法的圣弟子啊，在五欲功德上有一结死而不断。假如说五欲功德断的人，他是会有一结死不断的，我没看过，他会断。所以在业力上你不得不吃。好，那佛法就以不得不吃的这种生命现象作为修道的地方，你一定要吃，那我就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加上佛法。好，哦，所以大家有一劫系故啊，此则啊，此还啊，还生此世啊，还生此世，什么事？欲界。为什么？饮食啊，因为饮食欲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吃了就算了，吃了饱了，对不对？嘿嘿，不是，那是欲界，欲界欲，也就是说，当你不断在吃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它有点像毒药，不要爱。因为你在吃这个欲界欲的时候，在受用欲界欲界想嘛，所以当你受这欲界想的时候，你的那种修行是被欲界牵着的嘛。因为欲界欲的饮食欲是烦恼所生啊，是你的业力所成嘛。所以吃，我不是常讲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吃，但为什么你要吃？因为你的颠倒告诉你要吃，你因为身在欲界，所以你要吃。所以当你受用欲界的时候，是不是在滋润欲界的因缘？也就是下一个欲界因缘就在你吃的过程不再滋长嘛。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不吃是不得已，因为你这业报在这里。但你是不能生贪爱，因为贪爱会让你在欲界里面结缘。所以你看，有欲结系故，此还生此世，则还生此世，就是这个道理咯。那原理在这里嘛，包括睡眠也是啊。为什么叫你不要睡那么多？欲界啊。好，所以求生净土的人有没有睡很多的？很少，因为那也会求生欲界，对，求生欲界。因为那个贪爱欲界，那明明你说你修，但其实你的欲界相很重啊。你所有的法这里面没有离欲界相，也没有离色界无色界相，你没有这种心去厌离它，所以你说你能往生，我想也没有道理的。好，第一个那个心是绑在那里的吧。好，我们接着来看。他说但为生住不坏存其寿命啊，摄护进行故啊，就是我们有机会能修行，所以我们要受用它。所以这个受用这跟苦行也无关啊。这个我们用下这个盲修下殿的那种苦行无关，因为要用的时候要用，对于道业上需要的时候不吝惜，所以他没有说为减少，他是不需要的减少，需要的用，这样这个没有不必要的苦行。好，接着我们看出家为何意，我所做啊敬畏啊。今师为作佛，如实法经说。那我们的出家的人应该怎么思维呢？这个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啊观念了哈。那作为道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啊，那你如果我们现在讲说，一个人的思维到最后他很少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道品是在退的，因为他不熟悉的。慢慢陌生了，也就是说，即便你穿的是袈裟，但你没有经常做这个思维，因为不要讲说故意，不要说是故意好了，特意啊，也就是说你的习性很少注意这个思维的时候，其实你的道品是退掉了。好，我们看他怎么讲，应当如是观察，我为何意故而行出家，有意思。嗯，你就我，所以我们刚出家我就讲说，我们不是。吾日三省吾身啊，吾日三摸其头。好，哦，然后为什么我出家？我为何意故？为何意故而行出家？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为什么要出家？那你看，如果你现在把这个道理啊讲说，所以现在还好，现在因为现在有人刚出家的时候要把它摄影起来，经过十年二十年再放，就每几年就放他一次让他自己看，看那当初那种勇猛，现在怎么这样的经过几年变欧吉桑欧巴桑不像了，那个心就庸俗化了，那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你看你经常要讲，你要再注意上你为何出家，这是何等神圣的东西。所以人家讲说，为什么我们对修道人要特别的严格？因为他是将相所难为啊，他是将相所难为，所以曾经发出家志是将相所难为啊。那我说我面对将相，当要以更多的要求啊。那不但是别人对你更多的要求，你自己应该不要忘你出家初衷啊，为不活也，难道我是怕因为得不到，或者我是吃不饱，或是我想要贪功羊，因为在道场里面可以这个不用做那个不用做，大家来到这里的都会恭敬啊，我也很乐意别人这样一直恭敬啊，我也接受这样供养，现在都有时候都夹杂这种念头。你说他有没有佛法的念头欢喜心？有，但却又希望就是说在这边安逸多了，那这下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现在很多就是初衷现象，就是说你说他有没有佛法的观念？有，但当他出家的用意是在哪里？其实另有想法啊，也就是说世间实不可爱啊，这个实不可爱并不是他真的放下实不可爱，是以他的因缘实在可爱的拿不到了啊。后来我们入佛门可爱，那入佛门，如果佛门有更可爱的，我就追更可爱的；如果在佛门当中发觉有佛门不可爱，我就回到我原来的家，有更可爱的。所以他不是真放下，那这个东西经常动摇。所以包括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你今天为何而来？为道而来，道在何处？道在何处，你就往哪里去啊？是不是？但我现在光看眼前广看到的，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何他要出家，也就是说他今天在出家面对的障碍他根本是不堪一击哦，不堪一击啊，即便小小烦恼可以让你躁动那么不安，这个实在是阿弥陀佛，因为这个比上班还不如啊，上班被老板骂都还要忍下来，因为要等月底领薪水，现在不是啊，你老板骂我，你这同参道友你骂我，我就跟你翻脸，为什么？谁管谁啊？反正你这里担心又不多。其实我那未到忍辱本来就是修道人的本质啊，所以这时候你会发觉那未到祈求道，我们现在很少人为第一个迷失也难遇了，所以我们也很少看到人为道在祈求道的那种心情，有没有在求道？你不讲没关系，我们上网就有了，现在太方便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网络很多啊，到处都有人听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是不是？结果那也调那里调，哪个法入心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看到说那一份道业未明。就好像说我在黑暗当中，我不知道何去何从，我找一个地方希望能开解我内心之疑惑，让我知道解脱修行的路在哪里，那一份恳切心，即便这个师长把你踢出去，那你一旦也许是误会，但一旦相信他能让你了解你的路，未来的路怎么样，你赖在哪里啊？我那时候我也听说大陆有一个戒律道场，南宋戒律道场，那些住很满了，满到最后有人从别的省份拿老远来到这里，他说要进去住，那住持法师跟他讲说， 我很想让你住，可是真的很满意。后来我去参观，那是我参观大概是它慢慢兴起来的，还算前阶段，有还在盖啊。其实他们很多地方啊，你去参观的时候，很多都在打地铺了。那时候大概一两百人都在打地铺了，就是一个课堂就椅子拿掉，就是就地铺了，就这样。他说有一个来啊，他跟他讲说不是不留你，真的是没地方。他说不管，他竟然说不走就是不走，他在山门就跟他睡三天了。请问我们现在会有这种人吗？也许有，不过他帐篷一定会准备非常好，至少还没有蚊子咬，会考虑很多。当然我这是开玩笑了，不过我意思就是说，这种耐力的人少了。我们当然现在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但问题，对啊，现在的空间很多让你选择啊。问题我要问你，你为何而来啊？你的最终的目标有没有走在最终的目标的那个道路？你走到老半天，你竟然都在外面滚滚滚滚，你滚到哪里？你要求，你在求什么啊？所以你变成，你假如没有这一份很忠实的修行目标，你在生活当中你怎么会找到如意的东西啊？你轻易就弃舍，轻易就弃舍，轻易就弃舍。为什么弃舍？你心不安嘛，你也不知道为要求什么。所以啊，大的目标没有，小地方就在计较，咕咕咕弄到最后，所谓何来？一年一年过，有没有看到一个安稳的？所以我常讲，就在道场上啊，不求怎么样，希望真的这一生自己也为了护念大家，也其实也牺牲不少，讲牺牲也不敢说了，不过的确也花了不少时间，因为大部分都在忙别人的啊，还好就忙别人，自己也赚了一些。但问题有时候说，假如不忙别人，是不是有更多时间自己用功？就像慧思大师、智者大师他们这样，那结果我就忙到最后也没看一个成长的，那就太可惜了。现在不求那种说哎呀大能力的，就是在道业上得以安住，来心地上有所见解，哇，那不捞了吗？我们这一个大行渡个中行也算老本吧，渡个小行也可以啦。那么不要都没到，都就大家都是凡夫生一个，既然还是为了财源油米酱醋茶的生活周边的事，一听就觉得说哎呀，如果一生道业守护的就是这么一些人，那我干脆回家结婚生子，还不是在照顾一群小孩子，那意义何在呢？是不是大家呢不为道而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长整思考了啊。你为不活也不是啊，你难道为你的心身心不舒服而来，还是为道业？应该是为道业来的嘛，啊，为求沙门也，啊，若为求沙门者，应作是念：我以沙门之事，唯以作，唯未作，唯今正作。什么叫沙门事？我问你，什么叫？就是说我们要问了，啊。哎，我们现在是用高标准的，因为我们虽然有在家居士在，但我们都是最高标准的，所以你们那个居士就旁听的哈。因为我们现在这是高级班的啊，当然你们旁听的，希望你们也能常念啊，三依瓦钵。未来也当如此行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做不到，你也要念啊。那解脱路上我在做什么？我为沙门，那沙门的什么样子？我有没有像个道人的样子，出家人的样子？如果依然跟以其他一样苦苦恼恼，都是在忙其他的这些琐碎事，那哪有像沙门像？好，我们看啊，如其未作即正作者，未成就啊，未成就因缘故，应当精勤。我如果没做，属于沙门当具足的这些，那沙门当具足的是什么？我那时候常想啊，以我来讲，很多东西我也会记住了，但我觉得出家人最根本、最根本那个出离啊，不要讲菩萨好了，那很多以出家人最根本的出离的心应该有。那出离心最主要是对世间的那个厌离要有，那对世间的厌离是对世间的一个较为比世间人更深刻的观察要有，因为这是道心之所依啊。啊，这是啥？这叫深格，这就是深格。 这就是神。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麻烦。所以你要讲，你如果你化解再作为一个求解脱者，那对世间尚且挂碍啊，那这个不是沙门行。那我们要，我们现在在做，我们趋什么因缘？如果正未做或正在做，应当精勤。我离家列则民非类啊，但这个解释，这个我在查哈，我是有一个看法啦，但因为我怕我误解，但我现在我找不到同一类的语词啊。我猜的意思是这样，我是一个出家类，出家类的人就是离三界类，对不对？离三界类的三界之中不能把我归类，所以我不属于哪一个党派的，对不对？你别不要纳入哪一党哦。第一个，三界不是我依止住啊，所以三界我离家类则民啊，则民非类，我不隶属，我不系附在任何世间法上的任何族群、任何类别、任何法上，是不是？好，你看他讲，我因我硕思念，我常想，我知活命系在于他，因为我是陀婆的。好，我也非类，我因作别异仪式，就是说我既跟大家不同类，但我应该做不同的事，但不是标新立异，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自有世俗人所不同的举止，出家人自有出家人所当行的作为，是不是？他的身口意，他的思维应当有不同的。所以你看在佛门当中，为什么有些规矩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如果在某个狭隘的面，你会想啊，不一定。有啊，有一定的、啊。我们现在因缘不具足，但因缘具足的时候，出家有出家人的吃饭习惯，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行止习惯，出家人应该如何安详精行，应该如何行住坐卧，这些这都是你呢应该因啊因作别异仪式。你不能走到大街小巷手晃一晃，哎呦，看到橱窗比别人看得更眼睛都眼球都快掉下来，那这个就不行了啊！那个药那个药完全就是俗人一套，你没有别意啊，你完全是俗人一套，这不行。你所做一切为什么在你的身口意里面很多生活规划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因为你是出家类的，你是离家类的，所以你不宜在家这一方面的任何作为，你不能啊，不能有雷同。那从你生活规范当中，包括心思的变化，让你真正慢慢远离这个世间，成为真出家人。那这个生活规范跟要求，其实就在塑造你的信念。那在我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强调生活作息的习惯，但那个精神没出来，所以那变成就表演喽，不是？那一个作为，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吃，该怎么做。行为举止应当如何，这个东西都是在收摄人心，都是要成就你的处理。那这个就是你看要做别异仪式啊，不同的。我以戒得无贤佛，我作为一个出家人，在哪个戒上是不是有一点嫌隙，所谓嫌隙就是是不是有不当有亏，我应当这样想，就是说我常要思维做一个比丘，做一个沙门，应该这样想。好，还有一个，有志同进行者，以我戒所护无贤佛，就是我观察我自己，还好嘞，我觉得我都照顾到，这还不准。问隔壁那个跟你同进行有志有智慧的，我觉得我很好啊，可是他怎么检讨是说我不好，那一定他有问题。不是你有问题，那一个说有问题，两个说有问题，到最后就都别人有问题，不是？你应该谨慎思维，这些要么就随便的人那就算了，可是他也是一个精进者，而且佛法戒法的奉行者，他认为你好像不是很圆满，你应该思考，是不是？这是同行善知识啊！你如果化解这样，你应该要谨慎啊。所以说这里面不要说人家，当然善知识要引导你，其实善知识也要勇气啊。像我们现在善知识都越来越没胆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众生越来越刚强了， 不小心跟人家讲好话，鼓励人家，纠正人，到最后都得不好姻缘。好，所以现在善知识也不好干，因为现在越来越来刚强难调。难得要是有善知识提醒你啊，我希望你不要恨，你要从哎呀，这个在这个世间里面呀，找到一个善知识好难哦。当然不是自虐狂的，你喜欢人家骂，不是，是因为真的在这个环境里面，要碰到一个真的会提起勇气，会跟你讲说你这样不好，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好好感恩，而且这个人千万不要离弃，因为这种人难找。你在这条修行路要自己走完很不容易啊，所以善知识要善加守护。那一个人他竟然有勇气，而且还有智慧，还跟你这样慈悲跟你讲说你这样不好，你就不管你到底好不好了，就算他讲错了，就算他讲错，你千万不要把他离弃掉，因为这种真正守护你那么慈悲的人啊，很难找了，你又不好把保留住。就有的人傻傻的讲你几下，要不然走走跳，笨哦，那这是宝呢，这是宝呢。很多人就是人家自己为所为何来搞不清楚。我所以我常跟一些心学讲，我说他们要讲说我没这样啊，可是他怎么这样要求？我说照你这么说，好，那我跟他讲以后就不要再跟你讲了。他偷偷那不行不行不行。我说啊，你这样很难讲啊，讲你看都已经够委婉了，你又不高兴啊，叫你说不要管你你也不行，那你要怎么办？调咯。好，那说他是不是不合理？我最近就碰到几个例子，本来啊有的人就很埋怨啊，这个不行啊，这样不好，可是等他熬过来的时候，他缓生感恩之心，也就是在师父在虐待的时候他怀恨在心，但虐待完毕之后他感恩在心。那这个师长就要有智慧哦，是要先让他恨呢后来喜欢呢，还是先让他喜欢后来恨呢？因为他初学还在调，难免都未能成熟，这时候作为师长者应该忍耐，也就是说也该下得了手，要下得了手，当然这里面都是智慧的啊，经验的，但不能怕他一时苦而不给他指导啊。当然你也要善巧，因为佛法戒里面告诉我们，作为指导别人的人应该守护自己的心念，不能用嗔心，要柔软语，要如何如何都有讲，但至少当我在纠正你的时候总不顺你的心吧。假如你的慢性很重，你就很难。但问题，如果你一回家一想说，回到你疗房一想说，我是为修道而来啊，就算他误解我，就算他讲错，可是我观察他的心都是为好的。他也许是观察不彻底，但他一路上他现在的所有的动机都是负面我的道业，就算他错何妨？而且这个慈悲如母的人千万要守住，我应该更加供养，我应该反过来护念这样一个护念我的人，是不是？这才是，这不是正常才正常吗？结果现在变成啊，善知识变冤亲债主，那算了，干脆不要讲，免得又结缘，是不是？好，这个有时候就是因为修道人不知道他的因缘。好，再过来。我已与诸恩爱其相别异，不以共聚了。好，所以我因为我离以爱，我离以家，家是爱着处，所以我其相别异，我不再求爱，我不再求世间恩爱。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有些人，我在上课还有一个人在告诉一些电影啊，这里面讲的非常感人，世间至爱，那大家播给大家看，大家看的掉眼泪，这头磕坏了。你就是离爱才出家的，你怎么又回去？ 你怎么又跟那个你跟朱恩爱其相相同？你如果应该这样，应该别异啊，对，恩爱是一种预留，是轮回啊。你不要自己修道人看到世间恩爱，还生羡慕欢喜，我祝福你们世间至真之爱。那么连起码的之间你都搞不清楚，这是轮回业啊。所以你如果是知见很正确的话，你会感受到说，我不是讲了，以从世间角度来讲，哎呀好，但以解脱来角度来讲，哎呀苦，为什么？难割难舍，此爱不断，轮回有分，你只会看到这个理由，你那一点羡慕心都没有，你怎么会去羡慕？那就很怪了。好，再怪，所以不以共取，这就是我们沙门刚才讲的。还有我属于业，业之所生，他那个断句断错啊，业之所生要连在一块，那个句号拿掉，业之所生，受用于业，业是所亲，依业而行，我所作业若善若恶，我当自守。意思就是我啊，我是怎么样？我属于业，业之所生。我包括现在点点滴滴、刹那之间，所有都是业显现，但继续造业。好，业是我是所亲，依业而行，依业而行而造业。我现在就是，所以此时若善若恶都自受。那告诉我们什么？谨慎每一个刹那的业，纷纷自守。现在你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就是你眼前的一切都是业业业而生的啊！千万不要把心离开了。我就像我常讲的为事啊，为事所限。这么明明是为事所限出来的境，竟然去怪那个境，你怎么不怪你自己？就像做噩梦，竟然要怪别人，要怪你自己啊！你睡在那里，你乱做梦的。所以这时候你应该谨慎你的业，刹那之间每一个业应该要谨慎。所以你看这个正念是不是常要有？我属于业，所有一切皆是因业而有，这时候我都自受，所以不是谁让我受。那你如果经常有这个正念的时候，你面对境你会不会比较不会随境转？你应该是在境当中以正智抉择，知道应该用什么心来面对这个境嘛？因为这个源头是在你，所以他会不会离开我之外，反在镜里面找个答案？不会啊，那个镜就是你啊，这是你的心的投射，是你的业力啊。好，再我喊，我以昼夜云和而过，有意思哦。你看这个每句话都是问的是啊，老实讲，这个有时候没问，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昼夜而过，你看不小心，你现在如果有机会，哎，昨晚你怎么样？昨晚还好，昨晚就完了，没事，我就有点累，我就早点睡觉了。啊，早上起来，早上早课完了就出点坡咯，嗯，反正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书，听听 MP3。啊，听的什么？就讲那个嘛，什么啊？就是那个啦。嗯。啊，到没多久，稍微休息一下，中午就煮饭咯。啊，用完午斋。收拾好，我又去睡个午觉。啊，起来干什么？起来看看有没有事情好做咯。就一听都好无聊。这里面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在觉什么，他在过日子来。他就这样咚咚咚，一天呼一天。对啊，他真的照这么做。他，你说他有没有守规矩？他倒很守规矩了。问题，他有没有天天平常听了啊？有没有入心？因为他也不能看电视，只好听 MP3。要有电视，我就看电视了，我才不要看 MP3。这个是代表什么？因为你发觉，就看似用功，其实都是在散乱。你有点像六神无主，行尸走肉啊！时间到了，做什么？他这中间有没有一个精进力？有个门内设正念力、正知力？在我今天做早课，我今天出坡，我做任何事情，我有没有功夫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日子跟我一样过，但功夫各自不同，是不是？那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常有的嘛？就很多人那就这样过，那一天复一天，一天复一天，有没有？不是啊，他就问你说：“我以昼夜云何而过？”那我这样讲，大家就回去可以就思考了嘛。我今天这一天下来，单斤领多少？对，如果单斤是以1500的话，现在大概30块，50块，对，啊，我们那边单斤1500，所以一天过去领50块，做什么事？当然你会跟世间人讲说50块算什么？不是的，其实我就用意就是说，钱是领的哦，但昼夜白过哦，还有你看，我喜欢空寂佛，这比丘当我喜欢空寂佛。我喜欢喧闹佛，我应众生盖作，但我本质好要空寂。我又没有好要空寂，那很简单嘛。你我先把它丢到空寂处，看你心安不安住。你不安住，坏沙门法，是不是？我们一路上啊，我现在不是我们强调动中修吗？动中修当然要摄心哦。动中修要不摄心，你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你无法回答。我喜要空寂佛，你一定，我不喜，我怕空寂。这时候你的动中修其实是在散乱掉取的。所以一个的话，经常意念无常，经常有心的时候，以众生事，以三宝事，欢喜摄受，欢喜努力，因为这就是你的道业。所以在道业，你在应对大众的时候，你的心坚固的知道做什么。那因缘一断，该摄心则摄心，该舍离则舍离，这个心是很自然调和，就是说你其实浩然若处的。那或者说你不浩然若处，像我们这种地方，你一定不会待太久，你一定不会待太久。那一段时间你自己就想要出去，咚咚咚咚咚，就会想要出去啊！你看没人找你，你的那个你就会打电话去找人了，你就会就在找，就找，就找，为什么？我说奇怪，哎，怎么大家都还记得你？你怎么知道你在这里？一定是你跟人家联络的。为什么要联络？有没有必要？我怕人家找不到我啊。我说这也对，联络网他就很容易找到你。继续下去，很多人找得到你，冤亲债主铁定找得到你。不甘寂寞，什么都联络，但还傻傻的刚出家就印名片的，那根本。email 大哥大，常驻电话，该有的都有。你何必去找麻烦呢？像我们现在想要改电话号码都怕人家骂，那最好是没有。现在想要最好没有都很困难，对不对？因为责任在身了，但总有一天还是放下的啦。第二，当然总有一天要么死，这样那大哥大就不用打了。那最好是还没死之前就赶快放下。当然这是众大众三宝是因缘该放要放，但我其实讲这句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直主动攀缘，这里面其实就是我喜要空寂佛，我那么喜欢那么联络这些干什么，我那么喜欢去走动这些干什么，要么是为了三宝师，为了度化众生因缘，不舍众生，或者的话你去弄这个干什么。我有上人法佛，上人法就是像比如说神通咯，正果咯，那这时候为什么要问道业未成啊？你还不能懈怠啊，你什么都还没成啊，到现在你所讶异的东西还没有一个字出跑出来的，你有上人法佛，上人法神通，是不是这个道业未成啊，正果没有啊，那这时候你能懈怠吗？不行啊。再过来，能得圣人圣知见佛，就知见你有没有建立起来？一年、2年、10年、20年，再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抉择？好，我们不要讲这样，请上台为大众说法，不敢。你不要讲谦虚哦，这应该要惭愧。为什么？我又没有要讲你，我又不要你做诗词，我又不要你做寄送，我要你用白话，你用台语也可以， 但就能说出一个你内心体会的话，你不用文绉绉的，但内心有所感有所触的说出你体会。你也傻乎乎的，一个动作很笨拙，但说起法来是那一份你自身所体会的，就是啊，是。现在问题就是，好像也懂，好像也不懂，这讲出来就能因为我搞不清楚，搞不清楚。那现在，那现在继续哦，赶快啊，问啊。所以我就常讲说，如果要用我的标准来看，那很多人其实我会把它定在哪里？懈怠边。为什么叫懈怠边？因为以我所知，你都还没问我嘞。也就是说，经过一年两年，那因为我们慈悲啊，所以你问我就答。可是如果我们以世间人来讲，那一个老师这个题目做错来我跟你更正哈，下次又错同样一题，老师再更正，那再错同样一题，你认为这个老师应该怎么样？我怎么一辈子都错同样一题吧？你到现在都还不会成长，就说你不用心，在整个法上的认知，其实尚未，我们也不是圣人圣之见啊。问题就是说，那起码的知见你是不是确定？那还没确定，你怎么可以懈怠？你在还没确定，你可以远离善知识，能不闻法吗？你能不问法吗？因为你还没圣知见哦。是，那其实在这一条还没在知见确认之前，你的路应该是不断在问道的，在寻道，在求道，一直在求，一直在求，是不是应该是如此吗？你不能用其他的理由说啊，这个我不听，这个我不听，我这又没有一定要听。但问题这点很简单啊，这是无明啊，我不是听不听的问题，是你的无明有没有破的问题，你的正见有没有建立的问题。我问的是正见，我不是问你说要听什么法，类似这个道理，你是不是足以抉择？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用一个适当的方法？好，比如说，好，我们现在讲完了，或是我们某些因缘，某某人，不管怎么样，今天不是请你当法师，今天我要问你到底懂不懂？好，因为你不懂，所以扣你薪水。他假如能这样的话，那不大家可以才有些魄力吧？啊，要压魄力这样。当然我们不是扣薪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容许你一直在推脱，不懂拖过一天，拖过一年不懂，应该讲说你不要老是到现在还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这不是知识，这是你回家的路，教导你以如此的岁月竟然到现在依然不懂，你何等的懈怠，不是吗？是不是我们应该用这种要求？那如果这样的要求，大概这个门就要关起来，就剩下我一个了，对不对？好，我们看，若当后啊时啊，当后时同进行者问我之时，说之不惭，就是说同进行者问我，我在说我的戒，说我的戒的时候，我能不惭？是不是？所以有一个善知识是不是很必要？但这个善知识也要懂，然后问你说，师圣弟你懂吗？你跟我讲一下。啊，不懂哦，那好好学哦，这很重要哦。好，明年师圣弟你懂吗？不懂。好吧，你明年一定要懂哦。那经过这问了十年，师圣弟懂吗？还不懂。再问下去也没人问了，因为那个善知识死了。那你真能懂吗？对不对？好，好吧，我们要再进一步。你念佛一心了没有？还没。明年啊，一心的没有，以后我们就不要讲太多法，因为我们法都讲完了嘛。我们就以后我们这个一年开一次课，集合啊，都不问其他。一心的没？没有，回去啊。一心的没有，回去好讲啊。我这个当这个师父轻松很难，一心呢没有回去那就好了啊。应该怎么一心讲过了，不要再讲。我那你看我这多轻松呢，我这个师父都好做，讲过就不要再讲，你就好好学。那就问你一心了没有？ 啊，一群人，好，那我就渡了一个，一群人啊，渡一个，所以以后就拿绩效啊，对不对？哎，那不然我们要，所以应该当司长就问了，一群人没有，我们现在不能再纵容，当然看不同更新啊，就是说你几年下来怎么样嘛？就是说，换句话就是说，当后时若当后时，同进行者乃是司长，乃是有志者，问我之时，说之不长。你看这句话是不是也是够我们震撼的吧？其实这都是老实讲，这个道理如果这几个法拿出来，也够你用一辈子的。因硕思念此等十法，啊，是吧？所以这样哈，你看，所以虽然这个道理也简单了，不过就是我在这里加重，那不就是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受用嘛，是不是？那我们不管出家在家，不是同样的道理？一年二两年，反正无常是平均公平的，每个人都会啊。所谓定行比丘因硕思念，观有为无常，若无我所。所有诸魔业因觉而舍离啊，好，有为为因缘和合生，以因缘和合生故，彼无我所啊，以有为故，彼是无常。若是无常，彼为他所逼迫故苦。若苦，彼不自在转，故无我。好，以有为法，因如是观啊。所有魔诸魔啊，诸魔业因觉而舍离者，或以菩提心六度相应经中作不欲要因缘、散乱因缘、奢缓因缘啊、障碍因缘，若从自起，若从他起，皆因觉之，以此诸恶魔业皆觉之啊，皆觉之以离之，莫令彼自在行。这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察啊，这个道理是不是很，这个道理我们常听，但我们常会不会用？我现在有讲说，就是我常讲说，你懂得空的道理，你也会讲，但你怎么用？那我们现在开始熏修我们的念头，注意啊，这是一个方法啊，这就是一个要理。我常这个已经有提过很多次，但我们好像有的人要会用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最主要，我们为什么烦恼一直滋生？其实因为我们眼里这个境一直在染浊。那我们的心本来也没心嘛，对不对？但我们的心就在染浊里面才叫心呢、啊，就心一直出来，就一直染浊，这个心就是妄想，就是合起来就是妄想。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用正见去消融它。那怎么正见消融它？你要看它的烦恼是从哪里来，我就逆向行。那我们讲讲，我们现在看哦，我们很多问题是来自我，那我里面就是一个可靠、一个独存、一个可信受、可保性的可以抓的东西。但我们再想一想，这个东西难道是正般稳定在那里吗？啊，我们看，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会苦。这个苦来自于哪里？因为来自于这样，他为什么会苦？像我，比如说我们现在会，假如你有我，假如这个东西是有它稳定的自信的时候，它会不会破坏？你知道，我们用一个，假如你现在啊，你是一个全然自由的人，不受外面干扰，你会不会伤害你自己？比如说你现在碰到很多事情，你必须要抉择，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或是我都喜欢，但为了让啊，因为人家让我选择，我不得已只好做一点小牺牲，以便保有我的大喜乐，是不是？那如果你这个我是自在的，你会不会牺牲小的？当然不要啊，什么都给啊，都要啊。你为什么会牺牲小的？你为什么会去上班？我上班很辛苦啊，但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薪水跟啊，对不对？我当然是这样。假如你能不上班就拿钱，你要不要去上班？当然不要啊。假如你自己能决定的话，你会不会有那个割舍种种的苦？ 你肯不可能给自己加苦？不会。那为什么自己会苦？我们身心为什么苦？因为包括你自己，包括你外在的，为什么不苦？为什么苦？因为无常，因为他没有自我，因为自我不会让自己苦，会让自己苦一定不自在，不自在表示他是众缘所束缚。那为什么叫众缘？众缘束缚的一定无常，所以无常法必苦。那之前我们在其他经典不是地方讲说，无常会不会苦？无常不会苦，是众生在执着的时候，众生在执着的时候，无常让你苦。觉悟者本身无我，无我本来非常性，所以他不苦。所以以解脱者观无常，反而是清净解脱的；以凡夫染污观无常，他会苦。所以苦在哪里？苦在颠倒。无常本身不苦，但因为众生站在我执的立场上，所以无常法会让他苦。我所爱不长久，我希望生命延续，生命不延续，很多东西就在无常里面苦。那为什么会无常？因为叫众缘。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道理熟了以后，我们再用啊。你注意啊，你只要多想就很有意思了。只要这个东西可不可爱？因为我发觉你常想就会有这种作用力出来啊，常想，而且如理的想，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说你好像也不是一下放得下，但也知道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坚固的信任。是要我现在放很难，但其实你内心其实也很清楚，我也不信任他，就是说我知道他不能真正永远的成为我的依靠。是不是？那这表示其实你的道心，你的正见是有在发挥作用的。好，假如你更加的从种种经验，从佛法的思考，而且常日思夜思的时候，你其实对这个世间事啊就会一直增长这一份，因为你是以正见在灌溉的。不是用那种哀伤啊世间表象的那种无常，是从你道理上去观察的时候，你发觉其实每一个法都如此呢。每一个法都如此的时候，我们这种对这一种凡是众缘生的无常法，你自然心有一种厌离。好，我们就会厌离。这个厌离心是不是就是那个讨厌的？其实这是比喻的词啊。厌离的意思就是不爱做了啦，因为不可信受了，因为他觉得啊算了啦，有跟没有也都一样。好，这么一时后头好是有是好啦，不过也很辛苦，而且最后还要不没有啊，没有那时候才倒霉呢。想来想去算了，我看现在苦一点好了，不要了。是不是会这样讲？这因为你开始了解。那你要讲说，就像我讲无常心，那你放下哦，我最常举这个例，你放下什么？放下那个本来就无自性的法啊。所以你有没有真放下？没有啊。所以你观无常放下的只是放下你的颠倒，而那个颠倒是让你轮回的。所以修无常的人会有另外一个喜悦心出来，我放下我也没料了。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做生意叫做亏就很生气啊，结果后来发觉我亏都亏别人了，又不是亏我的。那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点侥幸的心，倒霉都别人，虽然怎么样，可是还好亏都亏别人的，那都亏都亏别人，你就心比较舒坦。好，你现在观无常放下的是什么？放下的是我从来没拥有过的。不但我放下那个我没从来没拥有过的，而是他怎么样，他还让我受苦的。而且怎么样，当我放下这个从来没拥有过的而且让我受苦的之后，我还能解脱。你要不要放？放。经过这样的周边的思考以后，你对无常更乐意，因为所有有为生灭才让我苦，所以我现在乐意观无常。那乐意观无常的时候，我眼前看到我能安住佛法当中的喜乐，且以世间一切诸有为法慢慢厌离。好， 那这时候自身安稳降服了，这时候下一步怎么？但为众生故，扛起来，就大作梦中佛事。为什么？因为这一条路长长远远的，我还要成就的是究竟佛道，那我还不舍众生，因为我从悲当中成就菩提。哎，这个就融在一块了。那所以说无常看似声闻法，不是啊，因为加上慈悲心加上菩提心就变成菩萨法了。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在菩提心六度这个相应境中产生的这个，我们应该随时觉了，随时觉啊，要观这个，这个要你能活用。然后我们所有诸魔业，什么叫魔业？我们要觉，觉而且舍。什么魔业你要觉啊？好，比如说有善知识跟你讲你要精进，有恶知识跟你讲不要理他啊，有善知识跟你讲你这样做，那有恶知识跟你讲说他乱讲，我们都不要理他。那你这个人都想谢谢你，好，感谢你站在我这一边，魔业，是，这不就魔业吗？那明明守护你的，你把他赶出去，然后你就把魔请进来，啊，其实让那个干扰你的，他自己搞也不搞不搞，说不定也搞不清楚。但问题是，不管对方搞不搞得清楚，至少你是颠倒，因为你没有觉。也就是说，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经中所说的，你竟然不欲要啊，有一种不欲要因缘。有人告诉你不要忍辱，有人告诉你不要精进，有人告诉你不要付出，有人告诉你不要难行能行，好，有人告诉你不要精进，这些因缘，有一些因缘让你散乱因缘，或是有些事情让你道业会缓和，好，有障碍因缘。若从自起，这个魔从自己起来，或是从他起，皆因觉知。那所以这个觉知的原因在哪？源头在哪里？这个根据在哪里？根据在你有正见，那不然你怎么觉知？你到最后就是好的东西你不会挑，你要尽挑坏的，你信不信？现在如果我们来做现前那的，把很多东西现出来，你谁是你真正在道业上帮助你的那个，恐怕也不一定搞得清楚，你可能不一定搞得很清楚。你为什么能搞得清楚？你当然知道你为求沙门也，这真的，你知道你为求沙门，你才知道说你这个才叫你要的。你如果忘了你的初衷，这时候你就不知道了。你如果忘了要求解脱，你就不知道了。你方向主轴不见了以后，很多东西都变得掉，是不是？那这个在各个环境里面都会有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形。那其实是烦恼熏染烦恼。那即便有人跟你讲说哎呀怎么样没关系，我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因为他愚痴，但他还是好意，但所以好意就会动摇我的道业，所以你的好意我心领，但我依然觉知，是不是？这个是因为你有一个正见啊，你有一个明确的修道方向，所以何为魔何为佛你也能觉知，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啊，以此诸魔恶业皆啊觉之矣啊，离之，觉了就离，莫令彼自在行，就是纵容这样的颠倒性，背离六度行的，背离你的正当行的这些行，竟然一直在纵容你，一直在那个啊一直在干扰啊，这个时候久而久之，小过成大过啊，善根道品慢慢衰坏掉了。那我们就要接着看了啊，根律啊，根律与觉分，神足正断道，即以四念处未修啊，未修啊，未修发精勤，这个其实就是什么三十七道品啊。好，那这个道理我们简单，我们先来信精进念定慧视为五根，信精进念定慧视为五力。那五根五力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不再细谈了哈。如果要细谈三十七道品的话，那照理讲是应该要细谈的。但我们这里就因为它是整个位置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就略说一下就好了哈。 那还有念啊，则法精进习仪定舍，是为去绝分。欲定精进啊啊定啊，这个还有这个就是精进，还有精进定啊，那个心定啊，思维定，是为四神主。那这个，因为这个四神主，但我们知道，再过来，未生恶，未生恶不善法，未令不生；已生恶不善法，令未令其断；未生善法，未令其生；已生善法，未令其住。啊，生啊，生欲发动啊，色心取愿，是为正啊，是正断。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希望成就啊，这个生欲发动色心起愿呐、啊，我要圆满这个四正取啊，这叫四正断。那正见、正分别、正语、正业、正命、正发行、正念、正定，是为八分啊，八分圣道。身受心法，是为四念处。此等三十七住菩提法，唯以修习故，发起精进。好，这是一个原则。好，那我们要注意啊，这里我所要强调的，什么？我们叫三十七道品，三十七菩提分法。三十七菩提分法其实是相互交融的啊，我们可以把它融摄成为十来个法而已啊，它有互相含摄。但我们现在强调一下叫菩提分法，因为这个每个都是在菩提道上的一个资粮，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把三十七道品这个名相把它当成一个死的东西，但我们现在就像我讲三十二法一样，现在三十七道品也是如此。作为八正道，其实八正道再综合一下，整个路大概就在这里了。也就是说，作为菩提道应该要守的这三十七道品啊，你应该一分一分的去成就，是不是？那我们不知道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啊、其实我们是不是课可以减少一点？就是说，我们这里叫做三十七道品院啊，就这样，我就修三十七道品，就这个地方啊，没修其他，就三十七道品。啊，是不是会包含一切的？包含了、哦、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开始一步一步来成就，这是菩提之量。所以在三十七道品四念处有些法里面，你应该依法好好的去理解。好，所以我们要讲说，那我的修行的次第在哪里？三十七道品啊，这不就是你的功夫？好，那我这一生不问其他的，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不要把自己当学生。三十七道品够多了吧？但其实你可以交互、相互融摄，然后我就好好把三十七道品弄懂，我纷纷来学习。那我不管文法，所有一切不就是这份道品吗？好，所以这样是不是更符合原来活时那时候修道人的气氛？他有没有像我们这么劳累听听听？不是，其实一切不就是在滋润你的道品，是不是一个很明确的路？是不是？所以应该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当中啊，你应该怎么样？为修习故，发起精勤啊，好，应该是这样。好，这是三十七条，当然有机会大家可以在三十七条品，这个我想大家也都听过，那可以好弄懂它哈。那我在这里因为剩下一点点时间呢，那讲一下，比如说三十七条品，我不是讲说念佛其实就是七觉之吗？我们现在很少把佛法拿来互用，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念佛法门是不是三十七条品？会不会含摄？会啊，念佛就念觉知啊、哦。哎，这个论里面有讲啊，他就念觉知啊。他里面有没有折法？有啊。好，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因为念佛会不会得清安？有啊，都是七觉知啊，七觉知在念佛里面就有了。所以念佛 如果把将这个念佛道理把它做一个具体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跟八圣道连结？那我们不是来讲说上品上身下品下身，这中间下品下身是因为记住哪些条件，上品上身记住哪条件，这不是八圣道？是的，你应该持戒，对吧？你要孝敬父母嘛，你应该如何如何，那不是福德因缘具足，那不是八正道里面的正业正命这些都有啊。其实它就是一套，只是把法门融，把你的法门我们现在的这个道理然后收摄在这个地方上。这个就是我在讲那、这个这个什么天台宗，就是讲天台宗的教理是在一心这个这个一念三千嘛，法界护具嘛。那谈完了以后就谈什么？谈一心三观嘛。那一心三观谈完，他还谈要实境实成观嘛。那实境实成观谈完了，他还要谈四种三昧。那四种三昧是一个具体仪轨嘛。那具体仪轨应该怎么样？把实境实成观的实际观法放进去嘛，我的四种三昧和空价值嘛。那实境实成观的真正观法主体精神在哪里？在一心三观嘛。那为什么一心三观？那因为是一念三千嘛。那么全部啊，所以说我只要修个法华三昧，我修个什么三昧，是不是将所有的教理理观是不是都投进去？所以三昧虽然不同，理观则一。那我们现在你修四念处也可以跟三十七大品会通啊，对不对？假如你修什么念身念处或者是心念处都可以啊，你修念佛是不是如此？乃至我们讲说你修安波华是不是也是三十七大品？是啊，但问题你怎么通啊？是不是那个经典也讲啊，安波华是四念处，是七觉分，是二明解脱，一法成就诸法。所以你看安波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用一个法将道品融摄在里面。那所以八正道是不是安波华？是安波华。八正道要安波华，为了八正道的起修是单纯一个禅法，但为成就这个禅法应该有的正命正业正语正精进是不是要放进去？应该有的正见正思维正念是不是要有？要啊，不都在里面？所以你不要把它拆开啊。好，那这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